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欢迎你再次准时的和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教牧辅导学。今天是第52讲，冯师母继续讲中年时期的外遇问题。外遇成事实的时候该怎么办？五种负面的反应是什么？来，我们准备好一起听讲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的第12课已经谈了很久了，是关于中年时期的辅导。希望这一堂课能够把外遇的问题结束了，因为我们谈过婚姻的危机，谈了外遇的问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谈到怎么去面对外遇，怎么去解决外遇的问题。现在呢，我要对做丈夫的，就是妻子有外遇她的丈夫说一些话。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很多，大部分都是从丈夫有外遇怎么帮助妻子的。那这一点前面这一点呢，我想谈一下，就是我们有妻子不贞的人，我们怎么帮助那个做丈夫的呢？因为我们曾经说过，男人对配偶有外遇的反应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是比较具有攻击性，比方说愤怒啊，他就发脾气，他觉得受到很大的伤害。女人呢，就把它藏在心里，或者是收集一些资料，或者是内省，看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事情造成丈夫要把他的心往外跑，喜欢别的女人。那么现在我要谈一下，每一个妻子不贞的丈夫，一样的是非常痛苦，因为婚姻嘛，出了问题啊，直觉的是自己受到伤害，感到非常的愤怒，感到被弃绝，感到被出卖了。那可是天下的婚姻没有一个是自然成长的，每一个婚姻都是双方要从中间学习问题。妻子有外遇，当然妻子本身的问题很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的问题，他可能都有一些或有一两样。那么做丈夫的，就算你是一个很好的丈夫，那仍然我们在主里面要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既然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呢，我们就学习从问题中找出改变的机会。是不是我有地方要改变？是不是我们的婚姻，我们两个人在调整，在适应方面处理事情上，在沟通上，对，在表达感情上面，是不是需要改变？我到底是不是看重工作而忽略了他？这都是男人自己要想的。因为一般来说，男人的反应跟女人是不一样，那么男人也是比较理性，所以呢，如果男人做丈夫的，他能够面对到自己的问题，也愿意改进，挽回这个婚姻，那个是这个家庭的夫妻，也是这位做丈夫的 或是做妻子的夫妻。首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两个人组成的，婚姻的失败两个人都要分担一部分的责任啊，因为两个人的责任不同，但是我们都要负自己的那一方的责任。那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这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一家之主，我们先不要把责任往错的一方去推卸，或者去责怪他们。因为呢，男人是一家之主，那一家之主就应该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包括了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他的灵性上的责任。那现在问题出来了，当初亚当就是一有问题就把问题他的责任推向夏娃，这好像是人性哈，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子做。我们呢就先反省，我们做丈夫的，我们把那个指头，手指的指头不要指向妻子，我们先对自己想一想，我是不是有该要负起的责任而没有负起的呢？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有缺失，我需要修正的呢？如果男人做丈夫的，他愿意这样想，当然我这样说也是包括做妻子的，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一个笼子里面被释放出来，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得到自由。因为我们把问题啊指向别人啊，并没有解决问题，而是逃避问题啊。那我们当我们面对自己，我们愿意改变的时候妻子通常是很容易受到感动的。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太好强啊，大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当一家之主在上帝的面前，在妻子的面前看到自己的弱点、自己的缺点，愿意改变的时候，我相信神是非常喜悦的。所以呢我们一向男人都比较有阳刚之气，当一个男人在妻子面前认错，我不觉得是一个懦弱的行为，而是一个非常尊贵的，是一个勇敢的行为。只有勇敢的人，他敢承认自己有错；只有懦弱的人，他才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所以，一个男人他愿意承认自己错，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更尊重他，因为他做了一件很勇敢的事。所以如果男人敢对妻子说我错了，我没有把你照顾好，我忽略了你的需要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妻子会很受感动。所以呢首先给丈夫的建议是，我们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面对自己的弱点，我们做调整，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还有呢，你必须要跟你的好朋友分担你心里的忧伤。因为很多的人呢，他不愿意，尤其是男人，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的妻子跟别人有染，所以那个问题这种情感，这种郁闷都藏在心里，就容易得到肠胃病跟心脏病，或者是忧郁症，对自己的身体都是有伤害的。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对我们信得过主内的好友，在灵性上比我们好的，他的嘴是紧的，不会乱传播我们的事情的，那去跟他讲是很好的。因为跟属灵长者或者是教牧同工谈我们心里的困难，他们起码可以为我们祷告，他们会跟我们分担，那么也可以减轻我们的痛苦好在我们身体中80%的疾病都是可以自己慢慢的恢复，所以有任何的郁闷，我们跟神说，神就医治我们。当我们 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功能也慢慢的会恢复好，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的恢复了健康。所以我们寻找教牧协谈，寻找教牧辅导的时候，我们要找到自己教会的牧师，因为他应该是最关心你的。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都去找牧师，所以呢，牧师他所面对所了解的问题应该比较多，教牧同工知道的事情比较多。我仍然建议弟兄找弟兄，姊妹找姊妹，因为免得事情更复杂了。所以呢有问题我们就求主给我们看到哪一位牧师传道是合适我们去找他们的，我们要求他们为我们祷告，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或许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问题所在。因为旁观的人比较清楚，我们也可以得到帮助。那么最重要的呢，不管是男人是女人，我们都愿意避免婚姻出轨。那么避免婚姻出轨有一个要很注意的，就是我们都不要把自己的婚姻跟别人的婚姻做比较，因为每一个婚姻都是不一样的。你拿自己的婚姻跟别人的婚姻做比较，那等我们又都是拿比较好的人的婚姻来做比较，等于把我们自己比下去了，等于自己伤害自己。我们可以羡慕别人好的婚姻，然后从好的婚姻来看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正的，而不是要去比较。我们不需要比较。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自投罗网。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必须要躲避的。比方说我们的婚姻，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我们的婚姻已经有问题了，那我们小心，我们不要跟其他的异性有什么比较多的接触，我们要小心的交朋友。因为我们如果随便的跟异性说出我们自己婚姻的状况，有的时候是给他会误会，以为我们给他一个暗示，那么就使得事情复杂起来了。我们要在工作场合上，要在生活上洁身自好，我们小心我们所交的朋友。因为又或者我们自己的婚姻有问题了，刚好我们的同事中间有一个人他的婚姻也有问题，好了，那我跟他讲我的问题，他又跟我讲他的问题，无形中我们两个人好像变得很有话讲，话很投机，这也是一个危机一个危险。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自投罗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不要给恶，不要给试探留地步，免得我们自己把持不住，或者是慢慢的就陷入最终。对异性我们一定要划分界限。如果我们习惯了跟异性划清界限的话，那这样的事情就试探来的就少些。所以我们一定要远避邪恶，远避试探，各样的恶事我们要境界不住。我们也不看任何有色情的电影或书刊，这样子的使得我们的生活，使得我们的脑筋清楚干净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过去已经发生错误，如果我们现在跟我们的配偶谈好了，我们愿意重新开始，我们愿意再给自己的婚姻一个机会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再一直在数算过去的错误。往者不咎，来者可追。所以我们不要活在过去，我们只能活在现在。过去的错误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要去数算错，也不要多说了，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拒绝让错误过去来支配我们现在的生活。所以呢过去的错误可以做我们未来生活婚姻生活 成功的捷径，可是我们不要常常一直在那里唠叨就是啊，那是没有意思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男人跟女人啊，在性情上是不同的，我们对婚姻、对工作、对事物、对沟通的看法、判断也不一样。那很多的男人呢，他就觉得好像我就是这样，妻子都要适应我来顺服我啊。可是做男人的也要爱妻子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单看一件事情，不要单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也学习从对方的角度、对方的感受来看。当我们做一个决定之前，你先跟配偶商量一下，你不能说我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通知你，那个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不是叫沟通了，那就叫做命令他按照你的意思做。所以婚姻是两个人配搭的，能不能成功呢，就两个人一起来经营，一起来做。所以我们不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假想他喜欢这样或他不喜欢那样，因为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而女人又比较敏锐。男人必须要承认的就是在那个感性上，男人有的时候比较迟钝一些。所以夫妻之中常常以为我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会是一样的，他会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也不一定。所以你问一下没有困难嘛，我们把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告诉他，问他觉得怎么样。那如果他的想法跟感受跟我们一样，那就好了。如果他的感受跟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再调整，自己双方都在调整，这就好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凡事为对方想，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困难。有的时候有的人在婚姻中，夫妻的其中一方把自己当作客人，这是不对的。因为你不是客人，你是这个婚姻的两个主人之一，所以我们要学习做婚姻的主人。婚姻的主人是什么？就是服侍别人啊。主耶稣他来做主人，主耶稣就是来服侍别人，而不是被人服侍。那做客人的呢，就是一直等着别人服侍你。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43-45节这样说，只是在你们中间的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的榜样就是他到世间来，他本来是主人，但是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一个快乐的婚姻一定是有两个主人，两个成熟的大人，他们主动的愿意服侍别人，服侍他的另外一半跟他的家里其他的人。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他会学习有的时候才细心的计划，设想周到，用行动来表达他的爱心。爱是一种学习，是一种不断的学习，因为爱是永不止息，是永无止境的。那么好，那我们这个谈完了怎么样避免离婚啊，怎么样避免婚姻出轨呢？我们现在就要谈饶恕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假设夫妻双方已经谈好了，愿意给对方、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继续在我们这个婚姻里面我们从头开始，那么饶恕的功课是不能少的。因为一个不饶恕别人的人，等于是自己判自己一个终身监禁的刑期。你就一直被那个过去的错误、过去的伤害捆绑，你不饶恕他。饶恕是 完全的宽恕，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得到医治，这是上帝应许给愿意学习饶恕的人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存着报复的心。你要知道啊，如果我们要坚持，我逮到机会我就好好的报复他一次，那么这个是把自己贬到跟他犯错的那个时候同等的地位，甚至比他还不如。因为也许他当时犯错，他是无心的，是不是故意的？可是我们如果存着报复的心，我们是诚心的，那诚心的报复，神当然是不会喜悦。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下焉者以怨报德，上焉者以德报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存着报复的心，因为报复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武器，它不但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所以呢，冤冤相报永无尽期，我们千万尤其是基督徒不要存着报复的心对待我们家中的人，或者是对待任何人。那仇恨只能使得我们的心胸越来越狭窄，而且是扩大我们的伤痛。内心的仇恨可以使一个可爱的女子变成一个巫婆，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内心的仇恨也可以使一个本来是很亲切的男人变成一个魔鬼，结果是什么？大家都是输家，大家都受伤了，大家都精神崩溃了，大家都在做慢性自杀的事。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要饶恕。饶恕多少个？饶恕多少次？圣经说70个7次，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次数的问题，是一个态度的问题，是不断的饶恕的问题，是一个诚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开始一个婚姻破碎之后，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从头开始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饶恕。饶恕呢，饶恕是什么？饶恕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再提，但是饶恕不是假装没有事，饶恕也不是一个礼貌的行为或者是外交手腕，饶恕更不是忽略了罪，饶恕也不是忘记了，我忘了，饶恕更不是不理他，因为那是不人道的。饶恕是什么呢？饶恕是愿意为他付出罪的代价。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我们有罪，他付代价。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付代价？他饶恕我们的罪，他宽恕我们的罪，他赦免我们的罪。那个来源是什么？来源就是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从十字架上我们就看懂了，如果是甲对不起乙，乙不报复，反而替甲背负罪孽，要跟他和好，这个就是饶恕的功课，也就是十字架的道理。你知道，我们如果开过刀的人，我们都知道，开刀手术以后，我们身上有那个伤的，有那个刀疤的，那个刀疤久了以后，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除非你那个伤口很大。所以和好饶恕就是慢慢慢慢的复原，慢慢慢慢的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不是忽略罪，我也不是故意的说我忘记了，而是你真的不在乎了。所以呢，那个饶恕要怎么做呢？他得罪我，他得罪这个家，得罪的这么严重，我怎么做呢？只有爱，只有爱，那我们可以饶恕。只有爱能够让我们学习了解他，只有爱让我们不分析他，我们接受他。如果我们只是在那个剖析，在 分析的话，我们是觉得自己是完全对的那一方，我们就慢慢的就会变得一个自大，我们就容易批评，好像在这个角这个这件事情上扮演了神，我来批评你，我来分析你，我不是批评他，我是体谅他，我体谅他有软弱，也许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是他，也许我也是同样的会犯错，他认错了，他认罪了，他不再犯了，我们就不要再说了，这是饶恕，这是学习以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婚姻，来看罪人，来看错误犯错，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罪，让我们也饶恕我们配偶的犯错，这个是真的基督徒所该学习的事情。饶恕要及时，要赶快，不能拖拖拉拉的，因为啊，你若是不快点饶恕，你那个憎恨万一跑进来了怎么办呢？愤恨随时都会取代，跑进来取代我们心里那个宽恕的心，所以我们要饶恕，我们口说饶恕，心里愿意饶恕，要及时，要赶快，我们心里愿意饶恕的时候就赶快饶恕，因为耶稣基督的方式也是这样，他说我饶恕你，以后不要再犯罪了，没有拖拖拉拉的，主耶稣马上饶恕了那个犯奸淫妇人的罪。像那个我们前两天说到大卫也是这样啊，当大卫在神的面前说我错了，在先知面前说我错了，我得罪神了，神就饶恕他，他仍然要为他的罪付代价，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罪一笔勾销了，罚是要罚的，怎么罚上帝来决定，但是上帝不会再跟我们去计较了。所以后来我们看圣经提到大卫都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并没有多说他所犯的错，因为上帝饶恕他了。饶恕要久，要干脆，一次饶恕就永远饶恕，既往不咎。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好好的饶恕，因为你若是饶恕的不干脆，那就是说我想要饶恕的时候我就饶恕，我要提旧事的时候我就提，那是不对的。那有的人说我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实在不能忘怀他所做的事，有的人说我可以不理他，可是我不能原谅他，这都是饶恕的不彻底。所以饶恕要干脆，要彻底，要快啊！所以你要让对方知道，当他还在犯错的时候，学习包容他，学习爱他，那么上帝的恩就在我们身上显大。饶恕是绝对可能的，我们不但要饶恕他，我们也要求他饶恕我们，因为在一个婚姻的裂痕之中，两个人都有责任，两个人都犯了错，所以不只要饶恕他，我们也求他饶恕。所以呢，我们是要彼此宽恕啊，受害的一方要饶恕他，受害的一方也要求对方饶恕他，饶恕自己，这样子我们才公平嘛，这样才是正确的。个性上的罪跟肉体上的罪都一样需要饶恕。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是对的那一方啊，所谓的对就是我们是被害的，被伤害的那一方，我们为什么会被伤害呢？可能当时我们太忽略他了，使得他出去了，所以我们一样的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我们也要悔改，我们不能以前忽略他，我们饶恕他，然后我们继续又忽略他，那表示我们没有悔改，我们那是不对，那是也是得罪神的。所以饶恕是必须的，饶恕是困难的，但是饶恕是可能的，饶恕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当我们立定心志，朝着愿意饶恕，彼此饶恕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个饶恕的感觉，宽恕的感觉就出来了，然后我们的心平就慢慢的心里就得到释放，我们就自由了啊， 我们就心平气和了，就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哈，饶恕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只有神的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饶恕对方。那我就想到了几个例子，看我们有多少时间，我就说多少个。在现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很多的人发生外遇。我最近跟另外一位师母跟我讲，他就问我，他说你们教会有没有外遇的问题啊？哎呀，我说有啊，有几件。他说我们教会好多都是在中年的中年人，所以中年的危机，婚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有一位姐妹啊，她是一位任劳任怨爱主的姐妹。当她的丈夫有一天跑回家跟她说我要离开你了。那这个姐妹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所以这个姐妹就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那个电话那一头啊，她就哭，她说她不要我们了，她不要我们了。我说你在说什么啊，你告诉我你在说什么。她就告诉我说，她回家跟我说她要离开我们了，你知道吗？她不要我们了。那么后来他就到我们家里，我们就谈了很久，好几次谈了很久。他走的时候，因为他不在我这个地方，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搬了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几次以后，我就跟他说，万一有一天你丈夫要回头的话，你可要饶恕他哦。他说这个太难了，我现在哦，我的心还没有平复，我还不知道怎么走，我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那么她的下一步，她的丈夫是什么呢？她的丈夫就是回到家里来搬家。她也不跟他多解释，她就是一副很厌弃嫌弃她太太的那个眼光来看他们。因为她自己做错事情啊，她就恶人嘛，就先凶啊，先发制人，她就凶，对她很凶。因为她平常是凶惯了，太太是怕她怕惯的，所以呢也懒得去跟她争，只是说你怎么这样对我们，你怎么这样对我们。那她的女儿就跟她妈妈说，妈妈没关系，你有我们，我们站起来，没有爸爸我们也是可以的。那个女儿非常的争气啊，那个女儿读书就更用功，她就要给妈妈争一口气。那爸爸走了以后呢，那个妈妈就任劳任怨，好好的做事。那因为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啊，他们的法律就是，你就是不赞同离婚，可是分居了两年就是自动的就婚姻就没有效了。所以那个丈夫就从他的地方就寄了一个离婚书给那个太太，那个太太即使不签字也婚姻不生效了，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就离婚了。当那个妻子离婚了以后，她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本来她一直希望她的丈夫回头，可是那个真的她丈夫硬着心离开神，不愿意悔改，跟别人结婚了以后，她反而觉得我松了一口气，这种感觉是很奇怪的。后来有一天那个丈夫回头来看他们，他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太太。他说我以前是做的不好，请你饶恕我。那个妻子她也没多说什么，她说哎，我也有不好的地方。后来这位姊妹跟我说，当我的前夫跑回来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心里没有太多的感觉。我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说话一样，好像是在说另外一个人的事。我说你怎么能做得到这样？他说我也不晓得，我想那是上帝的恩在他身上发动了，使得他完全的饶恕，然后他的丈夫再回来向他认错的时候，他能够接纳他的认错，但他不需要接纳这个人，因为他又再婚了，但是他可以不计较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当时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哭了一两年，他哭得不得了，因为他觉得很委屈。那个时候啊，很多的人打电话给他， 他不断的对人哭泣，不断的对人哭泣。他的女儿是学医的，他女儿就很生气。有一天女儿就抓住了那个电话，对妈妈的朋友说，如果你们真的爱我的妈妈，请你们不要再让她重复的谈这些事，那个对她没有益处的，你们说一些对她有益处的事。所以她就要求她的妈妈，如果那些不是基督徒，你就不要跟她多说了，我们就回到主的面前，求主医治，求主医治你吧。所以那个妈妈呢，她就回到教会，更积极的参加教会的侍奉，参加祷告会，参加关怀团契、关怀小组，他真的就慢慢的不在乎，他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去留恋那个伤痛呢？我为什么一直把自己活在过去呢？所以当他的丈夫回来的时候，他平心静气的去处理一个不相干的事情一样，跟他没有关系的事一样。然后那个丈夫就走了。后来他跟我说，那个丈夫跟第二个太太离婚了以后，要求再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被玷污了，我也不要他，但是我饶恕他不表示我要再接纳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现在过得快乐多了，快活多了，她的自尊回来了，那个是上帝给她的恩典，上帝给她的加倍更多。她的丈夫现在又穷又老又颓废，那她的女儿说，爸爸如果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可以支持，但是爸爸不可以再回到我们的家，不可以再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可以住在外面。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呢，就是一个妻子非常的霸道，她每件事情都要丈夫按照她的意思做。有一天我警告她，我说你如果这样霸道下去，有一天你的丈夫跟我说他要跟你离婚的时候，我不一定会站在你这一方。她说你怎么这样说，我说一个霸道的女人等于把她的丈夫赶出去。那个丈夫脾气真好，结果他们真的出了事情，后来那个丈夫也饶恕她，他们彼此饶恕从头开始。所以婚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们要在婚姻上忠心，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要免于试探，我们需要神的保守。好，我们这个中年的危机、中年的辅导的单元就到此为止。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的年龄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有许多的危机，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身体上、在心理上、在工作上、在家庭上，保守我们不受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紧紧跟随你的脚中行，让我们不要做任何得罪你的事，因为我们若是在小事上不忠心，我们在大事上也不忠心。我们在小事上得罪了你，我们就是一个不义的人。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我们走的人生路上，有不敢肯定的时候，要停下来想一想。遭到不顺的时候，或是受到伤害的时候，要停下来想一想。停下来使烦躁的自己、紧张的感受松弛一下。停下来让杂乱的神经歇息一会儿，让自己能够重新获得平衡，把讥讽化为微笑，你就会惊奇友善的应答。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只是我们如何活着，如何视死如归。只有这个方法可以使得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极致。朋友，您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基督慈悲怜悯的方式吧。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